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张牧师所说的，我们确实诗篇131篇是很短啊，也许念过比较聪明的人记忆好的一下就可以记下来的，但是里面的内容确实很不容易学习的啊。我记得在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把取一个题名叫学习谦卑，自己心里是有很大的挣扎啊，这确实是好像很容易讲，然而确实不大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落在骄傲的当中，不谦卑了。在16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马丁路德，他曾经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在威腾堡大学，在柏林西南没有多远，威腾堡大学把诗篇从第一篇一直传讲到150篇。他自己说诗篇131篇是所有诗篇当中最短的几个诗篇的当中，然而却是要花最长的时间来学习的一个诗篇。自己跟他有这样的同感。那19世纪在英国一个很神重用的仆人，大家都知道司布真，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诗篇131篇好像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梯子，然而登上这个梯子之后可以让你爬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我想大家懂这个意思，很短的一个梯子，然而却能让人爬到很高的一个境界。确实这短短的三节的当中是讲到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什么叫做谦卑？谦卑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登到最高的属灵的一个境界。所以我想今天用我们时间并不是很多来跟大家分享在这篇诗的当中所要提到的，我们要知道的什么叫做谦卑，到底我们怎么可能才能够活出这个谦卑的一个生命。虽然我用的是一个学习，学习其实我们要学是不容易学得来的，是真正要有一个生命活出来。那到底是怎么来活出来？这一开始我们在诗的上面有一行小字，他说大卫上行之诗，一般相信这是大卫写的，一般相信，是不是100%我们不大确定，不过从他的内容似乎大卫有资格写这么样的诗。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不晓得大家如果光读第一节的时候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你说有没有我们可能如果我来写的时候，我敢这样讲说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我们会不会认为大卫是一个很夸口的人？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犯了他已经骄傲的一个罪？因为圣经上说，也借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说，保罗说我只夸我自己的软弱，除了软弱之外我不敢夸其他的口。有可能啊，我们说大卫很可能是这么骄傲，居然有一个人讲说我不骄傲，当一个人讲说我不骄傲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在骄傲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大卫是对谁说的？大卫是对耶和华说，对神说的。他说耶和华，我们如果了解大卫，大卫是一个认识敬畏神的人。大卫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我们都很熟悉很出名的诗篇23篇是什么？耶和华怎么样是我的牧者，是不是？诗篇51篇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他写的忏悔，他的忏悔诗。在诗篇139篇，请大家翻到139篇，诗篇139篇也是大卫写的。这边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们再看最后两节23节，神啊，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不是表示说大卫没有犯过罪，而是大卫在神的面前知道这位永活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他敢在耶和华的面前讲说，我不夸口，我眼不高大，我重大和测不得的事都不敢行。这大概是真的，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太狂妄的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可以指着天起誓发咒，然而一个认识神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敢这样夸口的时候，其实保罗也说他不是说不夸口哈，然后真的要夸口，我要指着主来夸口。所以大卫如果他真是这个诗的一个作者，我们相信他这是真的。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得的事我也不敢行。这边有三节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跳过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平静平稳安静。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似乎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已经有一个结构在那个地方，他跟神说，我是一个不骄傲的人。为什么 我不骄傲呢？因为我心里平静平稳安静。然后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你们要仰望耶和华。似乎可以看到他有一个结构在那个地方，一个心不狂妄眼不高大，重大而测不透的事不敢做的人，是一个心里平稳安静的人。怎么可能心里平稳安静呢？是一个仰望神的人。所以今天想从这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叫一次谦卑，真正的谦卑到底是什么。大卫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三个特质。第一个，他说我心不狂傲，你们如果英文圣经他就要写说 My heart is not proud，就是骄傲。他说我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的眼不高大， My eyes are not haughty， 一样的，一个似乎是在内在的，一个是外显的，内心有一种骄傲的心。保罗说，大卫说我没有。你说可能吗？我们可能这样宣告说我心不骄傲吗？似乎一个人的我跟骄傲 Pride好像与生就寄来的，是一个天生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察觉得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察觉得到，反而是能够看到别人骄傲。我们知道鱼在水里游泳的时候，它有没有察觉到水存在？察觉不到哦。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站在任何的一个场所，大家知不知道？应该知道地球现在有多快的速度在转动，自转有多快，有没有人知道？将近1200，一小时1200个迈啊，这自转哦。那公转呢？公转更快了哈，公转是绕着太阳走，每秒钟大概有到20个迈啊，这个速度，我们感觉得到吗？我们感觉不到，除非你跳出来。我想骄傲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大容易察觉自己有骄傲，但是很容易看到别人骄傲。为什么我们看到别人骄傲？因为我们自己是骄傲的人。我们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我们说这一个人怎么出风头，这么爱出风头，要小心哦。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说，你不要论断人，你论断人的时候，你怎么论断别人就怎么论断你，这非常有可能。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犯了属灵的骄傲，在众人的面前，在祷告会或者见证会的时候，会见证说神最近在我身上做了很大的功，对付我骄傲，光照我，所以我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赦免，让我知道怎么样变成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些这样见证的人，最清楚的可能是他最亲近的配偶。他说这个人碰不得， 只有神可以碰他。他这样见证，只敢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对不起，对不起，在众人的面前说，神已经赦免我了，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其实这样的人可能不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连这样的见证都是要得到人家的一个称赞，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听到说有这么一个传道人，就传讲谦卑，学习谦卑，讲完之后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得着很多，你讲的真的很好。就这传道人讲说，很可惜，如果来更多人就好，来很多人听就很好。你们听说主日学的老师教导完，文士法利赛人骄傲，文士法利赛人非常骄傲，讲完之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不是文士法利赛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很多时候确实我们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会反映出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人。确实人有这个骄傲的心，一定会反映出在外面各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大卫接下去讲说，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也不高大。眼不高大，什么叫眼高大？眼高大就是看不起人，对不对？把自己高高在上，这样的人往往是目中无人，而且这样的人反面过来可能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说骄傲跟谦卑是假谦卑，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你们看到有人说，哎，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的，有些人永远不能够领受别人的恩惠，你帮助他一点他要还你十点，不然他一定不舒服的，有没有？那有可能是骄傲。这样的人，眼高的人会跟人家竞争，会怕别人比他好，会想操纵人。这样的人可能人际关系会不好，这样的人很容易不相信人，凡事都要自己做，这是一种 manipulation。 看到别人受表扬赞扬的时候，心里会不舒服，很害怕自己怀才不遇，永远有 last word to say。 换句话说，我是 Mr. Know All， 在讨论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最后一定要他讲几句话， Because I know everything。 记得我刚信主没有多久，参加教会退休会，我不讲说哪一个教会，是一个教会的退休会。这退休会当中有特别为福音朋友办的一个福音班，就我带了有一个福音朋友去参加这个福音班。就福音班时间到要开始的时候，教福音班的老师居然没有来，等了20分钟这个老师就来了。这老师来的，他说我昨天晚上没有来，我是昨天晚上跟人家谈福音带人信主，到了早上1-2点多了，带了好多人信主，所以我今天早上有一点晚了，所以在路上塞车了，对不起。但是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边虽然时间少，但是我讲的一定包君满意，而且我留一些时间给你们问，一定问不倒我的。结果他讲完之后也问问题了，有没有人信主？没有人信主。我就问我那个朋友，完之后我就问那个朋友，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这个人好像太骄傲了一点，虽然他讲的不错，回答的也不错，但是他那种目中无人的样子真的像有点像和尚撑伞。我说什么叫和尚撑伞？有人讲了，我说和尚撑伞，他说你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啊，就是心中无神，眼中无人，无法无天。还听不懂什么叫和尚撑伞？和尚头上没有头发，对不对？叫无法无天。他也趁机 教导我一下。确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言语的当中，我们甚至基督徒做了一阵子的，甚至也教导人的，很多时候会犯了一个骄傲，心中狂傲，眼中高大。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子，有时候出去的时候人家问说，哎，你是哪一个教会的，我说是洛克教会，哦，就是美东那个好大的一个教会，很兴旺的一个教会，我心里就好高兴，是是是是。如果我说是洛克教会，他也没有什么回答，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我会说，你知道洛克教会在哪里，有没有去过，你知道我们的人数有多少，你知道主任牧师是谁吗，你知道我们师班的指挥是谁吗？所以这些很多时候就显出我们是一个骄傲的，不小心的时候确实我们内心有一股要表现自己，但是会用借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隐藏。大卫说，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所以骄傲的第三个表现就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也不敢行。请注意这个地方大卫不是在讲说一个人不应该有计划，不应该有大计划，我们要有计划。然后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这一句话本来的意思翻译比较一个平白话的，就是说超过我自己能力的范围的事我不敢去行， More than I can handle, More than I can know, 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也是很合乎圣经的。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好高骛远，我们不要不自量力，把事情看得合乎中道，但是心里有骄傲的人，眼力高大的人，往往要借着筹划一些事情，哪怕是一个空头支票，他也要显出自己是能干的人。我想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啊。我们可以听到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这骄傲的心会驱使一个人做超过他能力所能做的事情。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别人住的一个大房子，看到别人是有三个 car 的 garage, 看到别人的孩子们什么都学，所以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怎么样，就要买大的，买三个 garage, 我们孩子们呢，他们学什么我们要学什么，我们付得起吗？付得起可以的哈，付不起呢借债来还。有一个推销员，他说他有一个本事，他抓住人的心理，他说有一个本事，他推销的是一个相当昂贵的家庭的用品。他说我每次去推销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都是富足的一个家庭，很多的富足人在那家庭那个地方，我如果到一个客户那个地方，他说你这个东西太贵了，你这个东西这么贵我怎么买的又怎么样，他会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的邻居们都买了，他说我百试不厌呢，这个方法相当好，我的秘诀就是这样子。而且往往他会跟他讲说，其实这个还不贵，我还有一个更贵的。他发现偶尔这个人说我还要买那个更贵的，我邻居没有买这个吧，他买那个更贵的。这是人骄傲的心理。谦卑的人是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不敢去做。换句话说，谦卑的人是看到一件事情，他已经有的，他已经够满足了，他不会好高骛远。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去回想，很多时候可以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骄傲确实是人的一个本性，骄傲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显出来。然而在圣经的当中，神的话语一再的告诉我们，骄傲的结果是一个很悲惨的不良的一个结果。箴言书这么说，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然后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之前必有谦卑。 彼得前书五章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到底我们怎么可能才能够不骄傲？到底我们怎么可能才能像大卫所说的，我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第二节给我们看到大卫自己本身的一个秘诀，他所学习到的是，他说我的心平稳安静， I have still and quieted my soul， 我已经安稳了我心，已经安静了我的灵魂。英文的翻译把它原来意思比较能够表达出来，是用一个完成式， I have， 我已经。换句话说，大卫他自己说，我已经得着了那个秘诀，就是我心里有平安，所以我才能够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跟测不透的事也不敢行。然后他用了底下的两行很生动的来描绘到底什么叫做心平稳安静。他说，好像断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什么叫断过奶的孩子？断过奶的孩子，这个也可以翻译成说被恩待、被满足的人，可以这样翻译的。所以是可以是自意的，真的是一个断过奶的婴孩。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的都经历过啊，我们婴孩在吃奶的阶段，这婴孩在吃奶的阶段，我们都经历过他的本领，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本领，他们的本领就是哭，就是闹。要吃的时候哭，拉的时候哭，不管白天不管晚上，成为家中的小霸王，全家都围着他团团的转。这就是还没断奶的小孩，还没成熟的小孩。保罗也曾经用这个比喻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就好像那吃奶当中不会吃干粮的孩子一样。什么意思？保罗是在告诉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还不成熟，还像小孩一样，还这样的哭闹，所以你们中间有嫉妒，你们中间有纷争，有结党的事。这些都是骄傲，嫉妒、纷争、结党都是骄傲所表达出来的，眼目高大，心中狂妄，也借着图谋那一些重大测不透的事情，表明自己比别人行。所以这些没有断过奶的，没有被满足过的，没有被恩待过的，是一个不成熟的人。但是呢，断了奶的人是已经成熟，迈向另外一个阶段，可以吃干粮的小孩。母亲喂了他之后，他很安稳的，很有保证的，很安全的，在母亲的怀的当中，他不需要再什么，他心里可以平静安稳。所以大卫用这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描述，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来描述在第三节他所要说的是要仰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仰望耶和华的供应，也经历耶和华的供应的人，就能够心中平稳安静。这样的人就能够心不狂妄，眼不高傲，重大跟测不透的事也不敢行。大卫真的做到了吗？还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容易讲不容易做得到？大卫真的做到了吗？我想他应该是做到了。我们如果对大卫的生平熟的话，大家回去如果有机会把撒母耳上下历代跟列王志的上看一遍，我们星期六有列王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主日学啊，你们如果把它看一遍，把它整理出来，看大卫的生平。在这个地方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提三件事情。我们知道大卫是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受撒母耳的膏，神差遣撒母耳先知就告大卫说，你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然而这一膏之后，大卫居然等了17年。在前面10年，他是躲避扫罗王来追杀，到处逃跑，逃到旷野等等到处的地方，扫罗不放过他的。然而在逃亡的过程的当中，扫罗有几次落在大卫的手的当中， 所以大卫的随从说，你看神把他交在你的手的当中，你就把他除掉吧。然后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可见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即使扫罗追杀他，即使扫罗非常没有理，大卫帮过他多少次，还为他赶鬼。连扫罗死的时候，有人来报讯，以为报了大卫会奖赏他，这个人还谎称说是他杀死扫罗的，其实扫罗是自己自杀的。所以这个非利士人来谎报的时候，大卫就把这个人杀死，说你怎么可以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扫罗死的时候，大卫为他做哀歌。如果是我呢，好不容易等到他死了哈，做哀歌没门，做乐歌还可以。然而大卫是一个真的是敬畏神的人。当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逃走了。在路上他碰到一个扫罗家族的一个人，名字叫示每，沿途就骂大卫，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个罪归在你身上，将这个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所以你现在逃亡是因为神在惩罚你，因为你是流人血的。所以大卫的随从这些军长们就跟他讲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想想一个大卫一国之君碰到这么一个扫罗家族剩下的人这样咒骂他，而且咒骂的都不对，大卫居然并不允许他的军长来杀这个咒骂他的示每。他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命令，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再次的显出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没有说的事情他不敢做，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慈爱的，供应他保护他的。而且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大卫在神面前的谦卑，表现在撒母耳记下六章，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六章，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记载，当大卫在耶路撒冷迎接神的约柜要进城的时候，十四节，六章十四节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为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然后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看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然后二十到二十二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卑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的肉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可见大卫真的是一个谦卑的人，一国之君在众人仆人的面前他可以踊跃跳舞。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唱诗的时候，如果我走下去在那边跳舞的时候，而且跳得很难看的时候，我不晓得会怎么样哈，我不晓得师母会怎么看我。但是大卫他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是在神的面前踊跃的跳舞，他是一个真的谦卑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大卫这样的谦卑不是与生俱来的，大卫不是一出生就是很谦卑的人，大卫是经过神对付的人，大卫这个谦卑也是经过神的对付， 神的管教，他生命的当中被磨练，他活出这个谦卑的生命。刚才我们提到在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背景就是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而且大卫用巧计把他的先生赫人乌利亚谋杀掉了。大卫以为他可以一手遮天，有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大卫在神的面前，其实他的良心非常的不安。直到有那么一天，拿单，神差遣拿单来，用一个比喻，把大卫犯的罪显露出来。大卫当场悔改，之后他写了一些的诗，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三十二篇也提到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说他一生就是公公正正，没有犯过罪。他合神心意，因为他认错了，他知错能改了。骄傲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我不晓得师母跟我讲的是不是代表所有的弟兄们啊？他弟兄比较不容易认错，同意吗，弟兄们？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看一些写的对句，太太永远是对的，如果太太错是因为先生错的，等等等等，一直写下去，有没有？大卫合神心意，因为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敢勇于承认，谦卑自己。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他是一个蒙神赦免的人，因为他有经历，所以他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们要仰望耶和华，心里就可以平静安稳。哪怕是你受了冤屈，即使你是很高位的，也不为自己辩解，也这就是谦卑了。大卫自己所经历过的，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傲，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做。我相信是确实的，也是真的。我们在圣经的当中看到很多圣经当中的人物，也都是被神所对付的。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一个。接下去几年之后，在以弗所书，他说，我是比最小的还小。到最后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说，我是众人当中的罪魁。当一个人不断的仰望神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很自然的，这谦卑的生命就能够活出来。当一个人看到说，我自己身在谦卑当中的时候，诶，你可能还在骄傲。你听懂我在讲什么？一个仰望神的人，越多看到这是神的恩典的人，你就不会去想说我到底谦不谦卑，你就是已经在谦卑的当中。我们知道奥古斯丁，第四、第五世纪很伟大的啊一个神学家，他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悖逆，相当骄傲的，他是一个辩术，就所谓的这个辩解，就是当时的这个专门辩这犹太这希腊背景等等各种雄辩术的一个教授。到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成了基督徒，他谦卑下来了。有人问他说，奥古斯丁，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很大，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三件神对你最大的恩典？他说，第一件 humility 谦卑，他说，神的恩典就是谦卑，赐给我谦卑。第二个呢 ，humility 也是谦卑。第三个呢，也是 humility。确实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圣经当中，在新约的教导、保罗的教导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很多的地方就讲到我们的个性怎么样，我们这一个人品格要怎么被对付。很多时候，谦卑这个字好像没有在里面，然后你想一想，那背后。整个一个基础背后就是必须要谦卑，你才可能活出那个生命。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讲学习谦卑，不是表示说我自己学到了，我刚才提过我是很多的挣扎， 讲这个只是要反映我自己也是在挣扎的当中，也在学习的当中，也希望借着我们这个所圣经上所说的，特别是短短的三节的当中，我相信很快我们就可以背下来，对不对？我的心不狂傲，我眼不高傲，重大而差不多的事不敢做，我的心平稳安静，我的心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以色列啊，你们要仰望神。确实是一个短的一个梯子，然而却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境界，也是我们一生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如果有需要的啊，弟兄姐妹们有需要的啊，你们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一个何等骄傲的人，在很多时候我们有意无意的就显出我们自己的骄傲。主啊，然而你自己成了何等大的一个榜样，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神就将你升为至高。主啊，今天我们也擘饼纪念主，这个饼杯也再次的提醒我们，你是谦谦和和的来到人世间的当中，为我们背上了十字架这个死的一个代价。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爱的感动的当中，也帮助我们不仅知道你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来学习，也更多的知道这个也是不是我们本人可以学习来的，是你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当中，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我们要负你自己的轭，学你自己的样式，帮助你这个儿女能够谦卑，更加的谦卑，也能够在你面前你就把我们提高了，因为你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等一下祝福之后，有需要的可以到前面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无所不在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